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第十回，曹操、司马懿领着一帮人突然到了刘进家里，谁不害怕？何况这刘进一向跟曹操就不和，那曹操是瞪眼就杀活人，杀人如麻呀，嘴角一歪歪，全家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到家来干嘛呀？摸不着底。但是呢，还不能失态，表面上从容镇定，该款待款待，这话还不能问，你上我家干嘛来了，还不能说这话，就全靠小刘伶在这儿周旋。你看有这么个小孩，他在这一调节这气氛，大伙这个心呢还能过得去。但毕竟不能老到这调节气氛。刘伶把酒菜摆好了退下去，刘进陪着喝酒。丞相，难得到我的家里头来，仲达，来来来，薄酒一壶，聊表寸心，丞相请用。
好好好，文华兄啊，自从你离开京城之后，我非常想你啊。说实话呀，一言难尽。尤其你的酒，九运春酒名满各地啊，现在大酒楼想买都买不着啊，我馋了想喝都喝不着，今儿特备我来解馋来，不让我喝我也得喝，来，咱今天喝个痛快，行行行。曹操这么一说，气氛又缓和了许多。说来说去，说的正题上，刘进实在有点压抑不住了。丞相，您到我这儿来不光为喝酒吧，您那是笑谈的。请问丞相，大驾金身来到我家，有什么事儿您吩咐？凡是我能做到的，我竭尽全力；我做不到的事儿，望丞相不要勉强。这话柔中带刚。刘进心说的，你想干嘛？我要往好处想，你想请我回京当官，你想用我给你效力，如果那样，你不要勉强。我痛下决心，就在家酿酒，什么都不干。曹操多聪明，一听就明白八九了。哈哈哈哈，文华兄不必多想，实不相瞒呐，此次我离开京城，主要的是调查民情，我看看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，各地方安定不安定，顺脚来看看你。另外呢，也真想喝你的九运春酒，不管怎么说咱们同殿称臣，我看看你没错。当然当然，欢迎欢迎。哎呀，难得丞相还牵挂着我。文华兄啊，你还记得三年前咱俩闹个半红脸吗？我这个人净放道了，我得罪丞相的地方也不在少处，我想不起来为什么。我给你提个醒，那是一次朝会，百官都到齐了，当时我主张兴兵50万， 要讨伐刘备和刘表，要攻打孙权。当时你是极力反对啊，你我二人在朝堂之上当着皇上的面激烈的争论，当时我很不满意，你顶撞了我，让我好下不来台。你主张什么呢？你主张不要兴兵啊，你说的很清楚，你说现在老百姓啊太苦了，连年征战，老百姓困苦不堪，民心思安啊，不愿意打仗。你请求皇上降到圣旨，罢兵习武，主张和平，因此反对我兴兵，有这事儿？刘敬一听，他无缘无故提这茬干嘛？找后账来。哎呀，这曹操这个心呐，变化难测。笑着笑着就宰活人了，就是来报复来了。做好思想准备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怕也是死，索性不怕。是，有这么回事。文化秀，当时你说的富国强兵之道在于治本，治本之道应当以德治天下，以德治天下之道应当生物聚财，生物聚财之道应该爱民呐。你还说吗？军队要屯田，你还讲兴办工商，铁业酒业都要发展，这是当时你说的话吧？我很不爱听，我听不进去。可是过后又怎么样呢？我仔细玩了一下你的话，你说的极其有理啊。我说仲达呀，你说是吗？司马懿站起来，是，文化兄，丞相所说发自肺腑啊。那次虽然闹得不愉快，可是以后呢，丞相就按着你的话去那么做的，果然明显收效啊，军队屯田，丰衣足食。现在朝廷降明诏，奖励工商，养蚕种地，兴修铁酒各方面都叫做发展，现在发展的相当不错了，咱们国库也非常充足啊。所以丞相没事就跟我说，一说这件事就想起你来了。文化兄，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国之栋梁。你说你这么大的才能，就在家里酿酒，岂不是大材小用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与草木同朽，岂不喜哉？可惜了。因此丞相，哎，这么说吧，丞相，我听您说，想你，希望你出山辅佐朝廷，辅佐丞相，我们好好整治天下。文化兄，你愿意吗？说到这儿把话点明了，别的都是闲板，请他出山还去当官，这真的。要不说曹操就是曹操，咱们前几回书说了，曹操与众不同，叫大白脸，这尖的没那么尖的，凶狠，动不动就宰人，这事儿有，但是这是点点滴滴。曹操是大人物，大政治家，大军事家，大诗人，大文学家，他说的一点不行，有可能当时你冲撞他，他听不进去，很生气，过后一玩味这个事情，哦，人家说的对，顶撞我有理呀。曹操就是这么人，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嘛。你别死犟，明不对还非得犟不可，那不行。所以说司马仲达非常了解，替曹操做了说明。曹操这次来主要请刘文华出山， 但这刘进呢早就下了决心，听完之后一笑，丞相众大兄多谢盛情，我太感谢你们心里还想着我，不过我只是个嘴把式而已，嘴把式而已，能说不能做呀，尤其现在老了，上了几岁年纪，我的思路也迟钝了，恐怕不像丞相想的那么好，恐怕让各位失望了。回到家这一年多我觉得不错，平常酿点酒，一家人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居官之事我干够了，我不想干，望丞相谅解，众大兄谅解。曹操那脸呢稍微绷了一下，文华兄这一说你驳我的面子喽？你是不是念念不忘我杀孔融的事儿？你是不是还记恨我？曹操把话挑明，这个刘进这个人耿直，哎，弯转周折的事也会，但有时候脑袋一热忘乎所以。刘进一听又提起孔融这茬，他这火灯就撞上了。听曹操一提，刘进有什么说什么。哎，丞相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当把孔融给杀了。孔融大贤大才，比我强得多得多呀，是不是那个西律出的主意？丞相头脑一热呀，你就记了仇了。一妻三族，孔北还死得太惨了。你要提这茬，我恨你不？恨，恨。他的夫人曹氏在里边套间听，一疯，心说当家吧，也太刚直，你当着什么人说话？哎，一旦把曹操激怒了，祸从天上来，咱们一家人焉能得好啊？这就叫亲不如父母，近不如夫妻。夫妻两个人常在一起，老爷们儿什么脾气秉性，当妻子的能不了解吗？她太了解丈夫刘进了，哪壶水不开她拎哪壶，心直性梗，头脑一热逮什么说什么。你要私下里说行吗？当着谁呀、啊？当着杀人的魔王曹操啊！你公开当啷一句，对我恨你。曹操一变脸，嘴角稍微一歪歪，全家死无葬身之地。因此曹氏夫人急得都要哭了，在屋里打磨磨也不敢出来阻拦。哎，哪知曹操没生气，哈哈哈哈。哎，文华兄啊，你说的对不？说的太对了，我服你，我服你的人品，你心怎么想，你嘴能直说，好人。我最烦的是什么人？口无心不一，嘴上说的是天官赐福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你这人与众不同，我喜欢你就喜欢到这方面。老实说，杀了孔融之后，我也后悔。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得好自为之，下不为例了。哎，文华兄，难道说就因为这一点你就不肯出山帮我的忙吗？丞相，我心都碎了，实在无能为力了。你要说上我家来喝酒，敞开敞开喝，您觉着没喝够，带车来了吧，拉点走，怎么的都行。 让我出山是绝对不可能。刚说的这门口站着几员大将，那么曹操干什么来，这些人心里都有数。头一个叫许褚，这许褚那是曹操的贴身保镖，头一个大刽子手，沾火就着，请刘进刘文华出山，有的人同意，有的人反对，他是头一个反对。心说话，一个书呆子，你不就念过几天书吗？咬文嚼字的，你有点臭架子，给脸不要脸，就凭我们丞相到你这儿来，哎，给你说好话，拿你当个人才，还请你出山，要我呀，早把你宰了。一听屋里这说话不对劲，许褚也没请示，噔噔噔几步就进来了，恩崩火一伸手，咔啦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刘进，你是个神马的，四两棉花你纺一纺。我们丞相礼贤下士啊，金身大驾到你这儿来，请你出山，给你脸你懂？我这一听是给脸，你不要脸，你活腻了！我这拿宝剑往上要戳，他这一拽家伙不要紧，外边那些武夫啊，嘡嘡嘡嘡把家伙全拽出来。这要动武啊，刘进一看心刷一沉，完了，我就知道没好事，随便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曹操不发话，谁也不敢。你看许褚就那么猛，就那么虎，也得听曹操。曹操把脸顿时往前一沉，许褚，你要干什么？把宝剑收起来，丞相的收起来。是，宝剑还降。曹操一挥手，出去，没让你进来，你怎么这么大胆子？回去再找你算账。退粮出去。是，灰溜溜的许褚退出去。外面没进屋的那些人一看，各收刀剑，谁也不敢言语了，气氛又为之缓和。曹操还是那么从容镇定。好了，文华兄啊，话说到这份上，说到头了。既然你不肯出山，不愿意为国出力，曹某也不便勉强。想你的瓜果它不甜呢，是不是？文华兄，这篇就接过去。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，丞相明示。这样吧，你愿意在家酿酒，也是一种贡献。希望你酿出更多更好的酒，我就满意了。但是还有个要求，必须。你得同意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。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
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